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6月5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要讲讲睡着了都会笑醒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 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5月，1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原深圳市长、广州市政法委书记陈如桂遭曝被查；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胡月霞被绑架；山东彭树明被绑架关押，母亲病故，警察不让送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5月份获知又有17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与此同时5月份又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山西省大同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牛兰云女士，今年3月28号清晨被警察从其租住屋外劫持，当天晚上8点多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家属惊愕又悲愤，质问警察说，从早上6点钟事发，在这短短的14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的没了。大同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到底对牛兰云做了什么？今年1月至5月份，共有80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以前年份没有发表的致死数据。5月份被非法判刑的42名法轮功学员中，包括1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泰安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程桂凤被枉判6个月，缓刑1年。泰安市80多岁的李发珍被枉判2年，监外执行。黑龙江省大庆市78岁的胡玉莲老人被枉判5年。此外，这些学员还被中共法庭勒索现金，共计188000元。今年1月至5月份，共有33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官方媒体今年6月1号报道，原深圳市长、中共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陈如桂任职期间积极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陈如桂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加剧了对广州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针对参与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在白云区唐岗、罗岗举办强制洗脑班，并与广州市政法委副秘书长杨明德共同指使施压下级人员，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力度，不断遭到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控诉举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9月间，广州市几乎所有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受到大规模的骚扰威胁，众多上门人员由区政法委牵头，街道派出所居委会同行，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离家出走，造成家庭经济的损失。2015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浪潮，至今已有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善恶有报是天理，陈如桂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月霞应给当地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今年5月18号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拘留，5月31号又遭鹿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5月18号上午，胡月霞和另外2名法轮功学员到集市上 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接着，鹿泉区上庄分局数名警察又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胡月霞的父母亲早年身体都不好，母亲患脑血栓后遗症，父亲患心脏病。修炼法轮大法后，两人全都变得无病一身轻。胡月霞自己曾常年例假不断，失血过多，造成身体极度虚弱，无法正常上班。女儿曾患淋巴结核，经多方医治不见效，最后发展到无法进食和吃药，身体非常虚弱。胡月霞在父母的建议下，带着孩子开始修炼法轮功，母女俩很快恢复了健康，全家人一起见证了修炼法轮功的神奇。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迫害，胡月霞一家人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经常遭中共人员非法抄家、骚扰和恐吓。胡月霞的母亲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于2004年病倒，2007年离世。胡月霞的父亲五次被绑架，在被迫害中于2012年离世。胡月霞的妹妹和妹夫也因修炼法轮大法遭中共非法判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次给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造成极大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法轮功学员彭树明约50岁，在2021年4月10号左右，因用手机微信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瑶南看守所，已遭非法批捕。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彭树明的老母亲病故，妻子患乳腺癌做手术，家人多次打电话与警察协商，让彭树明回家看一看，均遭白城市公安局警察拒绝。彭树明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白城市瑶南看守所，并已被非法批捕。家人请的律师已经见到彭树明。据悉，彭树明因为拒绝被监规，遭到看守所人员毒打，左眼被打肿，鼻子被打出血，肋骨被打得疼痛20多天。此前一年，2020年4月21号，白城市公安局警察和高唐县当地警察近10人闯入彭树明的诊所，以用微信传播法轮功真相为名，强行将彭树明摁倒在地，非法抄查，抢走两部手机、法轮大法书籍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等。彭树明曾多次遭中共迫害。2004年，彭树明被城区人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期间他一度绝食反迫害。2014年，彭树明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后被高唐法院枉判三年，被劫持到聊城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城市日庆祝活动上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9号，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伊尔库茨克市和切列姆霍沃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安加尔斯克市城市日庆祝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活动上，市民们在石化学家文化宫所在的公园里展示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法轮功学员们在公园一角展开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有的展示法轮功的功法，有的教授制作小莲花，有的发放法轮功资料，向人们介绍功法和如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炼，以及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有一些学员在现场征集打倒中共恶魔全球联署签名，很多人驻足聆听，并在签名簿上签名。 法轮功学员们十多年来不断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征集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参加各种尝试活动，让很多安加尔斯克的民众已经了解了法轮功。一位街头表演者说，你是法轮功，我签，我知道你们15年了，你们都是好人。一位基督徒在听说活摘器官的真相后告诉自己的学生，活摘器官是来自魔鬼的邪恶，圣经上说这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一位年轻女士说，她小时候在这个公园曾参加过和平的花瓣活动，学习过制作纸莲花。她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法轮功学员们，并说自己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原则长大，现在已经成家。这位女士的母亲走过来，眼含泪水，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坚持的善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8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
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 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民会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民会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民会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刘桂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她逐渐双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 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一场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她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 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 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贵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姬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 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姬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最后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讲个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湖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他的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
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被羡慕的一家人。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游染，父母经常吵架，母亲伤心至极，一时想不开，撇下四个幼小儿女自缢身亡。那年我5岁，弟弟1岁半。父亲那时候是大队会计，嗜酒如命，常常喝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醉倒在路边，直到酒醒才回家。我们在没有母爱也难得到父爱的家中长大了。1998年我幸运地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候的我早已经成家生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因为我坚守这份信仰，2000年被迫离婚，儿子由他父亲抚养，我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我居无定所，靠着当临时工维持生活，每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弟弟同情我，经常来看我，看到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失去婚姻，失去儿子，从那所相对豪华的100多平米的新房，到这临时居住的寒酸的蜗居，他很心疼，跟我说：我看到你，你不哭，我想哭。我从来不曾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失去而后悔，倒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善良的天性不曾因为失去母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世态炎凉、善恶颠倒的末世乱象而泯灭，多么的难得。当初弟弟家在当地算最穷的，常常因为没钱不得不赊账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经常给他们全家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都喜欢听，也都相信。弟弟常常跟我说：我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家境有了很大变化。弟弟弟媳他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那年拆迁赔偿不公时，他们对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弟媳被推举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他讲到了当官不为百姓着想，讲得入情入理。市委头头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弟媳立刻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你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一下。说的政府官员无言以对。其实那些官僚是想以弟媳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而威胁打压他们，让他们妥协，没想到弟媳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回来后弟媳跟我讲这件事，他为法轮功仗义直言，我为他感到欣慰和高兴。他也经常跟我讲共产党怎么贪怎么腐，官官相护，现在人心太坏了，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他们总担心我会被再次绑架遭迫害。弟弟一家的善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福报。弟弟早年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道结石，经常疼得满床打滚，浑身大汗，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接受医生建议，决定先解决胆结石的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16那天，弟弟突然感到小腹以下不舒服，就到厕所解小手。他听到有石子打在便池上的响声，低头一看，便池里有许多小石子。惊喜之下，他把那些小石子都捡了起来，大大小小16颗。有豆粒大的，有荞麦粒大的，有更小的。他洗了洗，用纸包起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弟弟由衷地说：谢谢大法师父， 不然我还得花钱去拉一刀，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年侄子侄女长大了，在外做生意，做什么什么顺，生意越做越好。侄子找了个非常温顺的女孩成了家，一年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也找到个好人家，孩子也有了。如今弟弟家有三套自己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车，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羡慕他们一家人。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变化太大了。弟弟常对我说，小姐姐，我现在很满足了，年轻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现在我很满足，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弟弟家的这一切都源于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才拥有的。像弟弟弟媳这样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能为法轮功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福报的例子举不胜举。愿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善良，从善做个好人，也一定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好了，听众朋友，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